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侍女奴隶费策尼亚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她在结婚以后也仍然留在该氏族以内。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否则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念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为了在血族以外结婚，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他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义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他因此遭受任何委屈，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他本人仍留在他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她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她有权处理她所不归属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在这类场合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她的财产及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